章节和经文是现代发明的，是帮助我们快速进行参考具体的段落。当圣经书卷出版时，这些不包括在内。希伯来书只是一封长长的信，是在特定地点的教堂。因此，对我们来说，解释所有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其上下文中，让我们看看是怎样进行沟通交流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在看第三章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那么讨论了、讲解了耶稣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子，他被置于一切之上的事情，他是高于一切的。谈到了他如何成为我们得救的源头。他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一样的生活，理解人类的意义，并且能够在各个层面上理解并帮助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确实确立了耶稣基督的地位、权威。和至高无上，以及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么现在呢，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那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禁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是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起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当第三章开始时，我们看到作者敦促基督徒思 思想耶稣，思想，想想他，他告诉我们，让他想让希伯来人想什么。耶稣也是，他希望他们看到耶稣比摩西更高。在第二章当中，耶稣被称为高于天使的人，被称为是高于天使的。现在他被提升到了希伯来伟大的先知和祭司之上，摩西之上。在旧约中，事物与上帝和人类合适的方式，在耶稣来到之前，天使和祭司都有相似的立场，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空间做工作。天使和祭司都有相似的立场。人们抱怨摩西，并与他发生激烈的甚至威胁他的生命，他们指责他领导力不强，把他们带到那里都渴死了。但是人们也质疑上帝在这一切中的地位，他们质疑主是否和他们在一起。即使在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之后，上帝是仁慈的，让摩西击打一块磐石，水从磐石中流出，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在这里，人们试探激怒神，他们考验上帝，他们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尽管如此，他已经做到了，神已经做到了。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指的不信，对希伯来人的警告是不信会阻止他们进入上帝让他们安息的地方。在某些时候，信念是必要的，神需要做很多事说服他们。这里的求证需求是基于求真吗？还是真的只是一种自私的愤怒的表达？也许他们认识上帝可以提供水，但因为他还没有做到的时候就生气。那么作者把这个故事写进他的这封信当中有什么意义呢？他是要读者对基督敞开心扉。他们当时是如此的愤怒，那么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求证呢，还只是他们自私的愤怒的表达？也许他们认识上帝可以提供水，但因为神还没有当做到的时候，他们就因此而生气，没有任何的耐心。那么作者把这个故事写进这封信有什么意义呢？他要让读者对基督敞开心扉。我们要以一种互相劝勉的方式去做，要互相鼓励。鼓励就是通过一种叫做劝告的方式来加强彼此。劝勉，敦促某人做某事，它带有一点道德权威和紧迫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建议， 但它也不是一个命令。那什么是劝勉鼓励呢？劝勉鼓励是，就是劝告、劝勉、敦促某人去做某事，但呢，又带有权威性、道德权威和紧迫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建议，但它不是一个命令。举个例子，很多时候大家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是想放弃想休学啊，在学校当中你就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压力大，所以想辍学退学中间休息一下。但是的话呢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然而有一个比较年纪大的有智慧的人就来劝勉我，告诉我，我知道这时候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坚持下去，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很快很快就会过去，过去之后重见彩虹，你就会很高兴你完成了学业，所以现在不要放弃，一点一点的做，不要放弃。我再讲一遍，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被学业困扰，就想说辍学了，不去学了就好了。那么有一位长者，他非常有智慧并且值得信赖，他对我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非常的艰难，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很快呢就会过去，你会很高兴你完成了学业，不要放弃，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慢慢做，不要放弃。他们这样说，这是就是劝勉，这比建议要强得多。迫在眉睫，来自对此事有某种权威的人的经验，这是个人的，因为这个人非常关爱这个学生。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要求，这个人不会强加任何东西在这个学生身上。我再说一遍，这样子的有权威的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因为这个人关爱关心学生，真心想为这个学生好，但并不是强烈的要求强迫，这个人不会强迫任何东西在这个学生身上。但是的话呢，会敦促这个学生。同时的话呢，这种劝勉的话也是非常私人化的，非常私人化的，肯定你是认识这个人才会这样子的劝勉他。因为你关爱这个人，好像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太太 Christy 啊，有的时候我常常要劝勉他，你是很好的妈妈，不要认为孩子有淘气的时候就觉得是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因为他们只是1岁到3岁大的孩子啊。这种劝勉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意义，肯定劝勉的人是对你有真心的爱护，真心的为你好。我们必须培养与上帝和人的关系。罗马书12:8，劝勉被列为属灵恩赐的系列。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有这种劝勉人的这种恩赐，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做了传道这样的工作，我有这样子的劝勉的属灵的恩赐。我也不是说在这里面多么具有权威，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属灵的恩赐。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属灵的恩赐，可以进行很好的劝勉。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属灵恩赐去帮助其他人。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嘛，我太太常常有时候非常的失望，因为小孩子很调皮嘛，所以我就她就觉得是她自己的作为父母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养育方式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常常劝导她，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非常好的妈妈。我们的孩子就是1岁和3岁嘛，他们在这个时刻的表现肯定是具有孩子性的，他们和其他的1岁、3岁的孩子没什么差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来自属神的恩赐，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不同。有的时候我常常要劝勉他，孩子还太小，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不要对自己太多的苛责。不要总是想我们的孩子真是不好，其他的孩子都特别好，不要这么想。我可以常常劝勉他，我告诉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看看其他的1岁、3岁的孩子，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差别。有的时候他也常常劝勉我不同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就需要谦虚的静下心来听他的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面的、完全的、完美的。有的时候我要帮助我的太太，弟兄姐妹也要互相帮助。教会存在，这也是教会存在的一个意义。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把大家都包容在一起，互相帮助。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向一个方向前行。我们要听讲道，但是我们也要互相联合起来，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们要在信仰上共同前行。经文中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敦促，要小心并注意他们的心，免得我们离弃神。如果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冷，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不信和邪恶所占据，不信潜入了我们的思想，我们被欺骗，接受了我们自己的罪恶，然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上帝的包容的关系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得到上帝的爱，越来越少能欣赏神，并去与神沟通。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冷酷无情。 你知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经常被比作婚姻的关系。圣经说婚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婚姻就像上帝对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的艺术呈现。如果你认为关于婚姻关系有可能会变冷，没有这么多的激情，通常是不是突然之间就发生的？通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难以置信的，故意在我们互动和花费时间上、金钱和注意力的方式上，在恋爱关系，在恋爱的时候，我们约会、求爱于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达到了我们的感情的高潮，非常的热烈。我们花钱、花我们的感情，在我们的爱情上面。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结婚有蜜月，我们的这个高潮一直维持在那个阶段，但是最终的话呢，这种高潮会撤销。我们很兴奋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爱彼此，但是时间长了就不会这样做了。这种激励我们，并真正使我们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融洽，但是我们不能够维持这么久，永远这样子，天天一天打6个小时的电话去关爱对方，这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可以保持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持续很长很长时间。每一个醒着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维持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关系随着兴奋而淡化，我们就变得放松了。关系到我们允许其他事物占据大部分我们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欺骗自己，认为我们的关系很好嘛，以及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也是很好的，但最终很明显，我们已经不能维持很好的关系了。我们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我们不能够交流，我们不能够显示我们的善良，不能够表达出我们爱的方式，不能够找到与彼此共度时光的美好的方式。我们呢，没有办法就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关爱对方，只是给对方钱，没有办法给对方注意力。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一定要用心去经营，它应该包括与神的关系，应该包括与神的沟通交流，与神共度时间。当我们刚刚成为神的信徒的时候，这种意向非常的强，然后我们非常的兴奋，但最终这种兴奋消退了，我们要决定是继续追求，我们要继续追求，不能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冷淡下来。我们如果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这就是专门是讲这方面的问题。那些人曾经看到神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对神有所质疑。 那些人曾经被神带出埃及地，尝到了玛纳的甜美，但是他们仍然对神存以质疑。如果你有对神有坚定的信心，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有你的心对神有坚定的信心。我们都能做到的。不能想说，哎呀，只是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们要互相劝勉鼓励，一起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怎样让这些事，我们怎么样做到，在生活当中做到这些？第一，要信神，第二，要互相劝勉。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第一，我们要什么都不做，去默想耶稣基督，去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互相劝勉。首先，我们要通过以下的方式，我们要去想耶稣，什么都不做，这就意味着故意花时间，停止我们的生活，并且给予我们自己空间来考虑一些事情。我们的生活太忙了，我们拥挤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有我们思考的机会，思考的时间，去想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二点，我们要故意停下来，保持静止，我们可以冥想。那什么是冥想呢？你听到冥想这个词，就想，就说，哦，盘腿坐在地板上，或者你认为是坐在被艺术品和彩色玻璃窗包围的宏伟的大教堂中冥想。我不是指特定的位置，甚至不是特定的方式方法。当我说冥想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在任何的气氛中，有意识的深入思考耶稣基督，促进你的思考。无论是在你自己家里的房间，坐在摇椅上，甚至在洗衣间中，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你的后花园，或者徒步旅行在小树林当中，这些都是创造允许你深入思考并引导你思想的条件，让你的思想朝向于耶稣基督。像我的话，我就喜欢在一边在小树林当行走，一边想耶稣基督，去冥想神的话语。第三点，我们要研读圣经。我们特地讲关于如何考虑耶稣基督，如何想思想耶稣基督，找一些关于基督教基督论的好书，通读旧约新约，寻找它指向的方式，通读并尝试去理解耶稣是谁，读很多好的基督教的书籍。你也可以上网去学习一些这样的课程。学旧约，研读旧约，旧约可以很多指向。读读那些真正的和基督一起在地球上行走的人们的作为想法。和耶稣基督，向耶稣基督去祷告，向神去祷告。再有一个就是互相劝勉。我们要怎样互相劝勉呢？我们可以敦促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互相提醒，爱戴他人，平等地对待他人，善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这些劝告意味着来自关心的心，我们要有一颗关心其他人的心。整个这个关系只是你的劝告，不仅仅是这些的，你要爱他人，欣赏他人。要爱戴他人，平等对待他人，善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要和其他人建立很好的关系，关爱他们。要帮助他们找到答案，特别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答案，敦促他们自己去寻找这些答案，并且指导他们，给他们有帮助的来源。不要就是存留在这种疑问的位置上，要有这个心去寻求，要寻求这样的答案。因为我们曾经也有这样的疑问，然后考虑他们，帮助他们找到答案。第三就是我们要互相敦促，不要每天忙忙忙，匆忙得很。有时年轻的基督徒会遇到一些令人质疑的事情，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他们所相信的一切，但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并因怀疑而迷失方向。我们可以互相劝告，在做出任何轻率的决定之前，要放慢速度，花时间去多了解信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历很多次，但每次都经历过感觉很害怕，感觉就像感觉就像他在我的基础上动摇了我，但每次我们都有学到新的东西。很高兴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人，有很多书，我们可以进行学习、探讨、倾诉。当我们挑战这些事情的时候，许多那些我曾经的疑惑，现在感觉如此的微不足道。我认为劝告、劝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些重要的工作。我们要互相的敦促，我们可以跟人去沟通交流，去读一些书，这些都可以敦促我们对信仰的加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很痛苦犹豫的时候，这些书和爱我们的人都会敦促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会过去，不会失去，不要失去你的信仰。将来如果只要你继续相信，将来你一定会山穷水尽，看到新的视野。在现在很多教会当中，有时候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就是通过教会中其他的信徒的友谊来完成，就是要互相，就是说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对你有一个监督的过程。这是其中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吹嘘关于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好的事项，但是这是为了我们的精神健康和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不要忽视教会，就算是你觉得现在有疫情，担心你的健康安全，也要参加教会的，在 Zoom 上有教会的崇拜。我们要参与，与信徒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弟兄姐妹有良好的关系，不 不管你是在 Zoom 上参加，还是亲自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要和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关系，非常重要。你也可以在教会来参加活动，或者到一些人的家庭，这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你可以进行参与。我们可以去思考、冥想耶稣基督，去研读圣经，去祷告，让我们互相劝勉。不要每天忙忙于世间的形式，我们会成功的互相加强劝勉，加强我们对神的信仰。让我们进行祷告，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啊，谢谢您赐予我们这美好的一天，谢谢您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给我们以真理的教授，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神，信仰耶稣基督，并且互相彼此劝勉。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起加强我们的信仰，并且和我们周遭所有的人一起加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有助于我们周遭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靠爱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